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看的这两处圣经啊，让我想起罗马书，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们会责备人，我们会振振有词的责备人，而且正确的责备人。可是我们振振有词正确责备人的时候，对于自己却放过了，忽略了自己也在犯这样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这世界上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的种种的罪恶，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毁、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妇女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清单是讲到上帝的上帝喜悦的美德，也有一些是邪恶的清单，就是人所犯的罪恶。那么罗马书第一章这一段形容外邦人的时候，说他们无亲情，不怜悯人，而且说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保罗很严厉的责备了外邦人。那么他的读者里面的犹太人听了就鼓掌了，哎，真是讲得好啊，这骂得对啊。那么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被骂，听到我们的敌人被骂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觉得很过瘾，很好。不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马上就口气一转，你拍什么手啊？你说什么骂得好啊？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神对每个人，神的仆人对每个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都有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自己不悔改，而振振有词可能很合理的责备别人的时候，我们是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啊，这一点好稀奇，神没有消灭罪人，神宽容罪人，神在人犯很多罪恶的时候不出手，不用雷电把他们消灭，宽容他们。我们应当说，神的恩慈是领这些坏蛋悔改的。保罗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罪人，但是圣灵光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且愿意悔改。我们不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而且知道这个恩慈、宽容、忍耐是领我要悔改的。他要悔改是真的，他不悔改会灭亡也是真的，但是要领我悔改的。然后我们呢，我们会很正确的说，神这样宽容你，你都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保罗写得很幽默，积蓄愤怒，各位懂吗？你在那里存愤怒。我在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他们在那里不听父母的话，妈妈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装作没有看到一样，忍耐。 有的时候妈妈不出手行责罚，小孩子没有借着这个机会悔改，我就看到他们在积蓄愤怒，他们在帮妈妈的愤怒越积越多，积到有一次还连变本加厉的算利息的领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在天天积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积蓄恩典，我们的作为让上帝觉得，哎呦，这不好好赏赐他一次真是不对，就又积了一点恩典，又积了一点恩典。我们是在那里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是罗马书讲先责备外邦人，再责备犹太人，犹太人也是这样。那到最后第三章他就有一个结论了，那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这个结论，我们比他们强吗？保罗说，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人都在罪恶之下。然后又是保罗再一次引诗篇的话，我们知道世人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这是事实，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然后下面保罗又开始了一连串的邪恶的那个清单，一个都没有。我们不否认在罪人中有的人比较善良，在罪人中有的人比较邪恶，我们基督徒要公平一点，准确一点讲话，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最后只分成两种人，得救的和不得救的。但是有人的得救是像经过水火一样勉强的得救，有人的得救是得到上帝极大的喜悦。那么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活得更积极更美好。我们在看到世人没有悔改的世人罪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就说，哎呀，都是该下地狱的，都是一样糟糕，有些坏蛋坏得更厉害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公平一点，我们说话说得正直一点，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善良一点，我们都希望人能够悔改，我们都带着善意来说这些。保罗在责备外邦人责备犹太人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始终没有忘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大家都有罪，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在讲大家有罪，我们的信仰最重要不是在讲这个世界多么邪恶，人多么的坏。老实说，这个世界邪恶人坏不需要基督教来讲，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的信仰的独特的地方，包括阿摩司书，不是说人多坏，而是说这么坏的人有出路，上帝有恩典。只是这么坏的人有出路有恩典，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不要在上帝的恩典和宽容之下继续的以他的宽容为犯罪的借口，或者说继续的在定别人的罪而自己不肯悔改。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跟阿摩司书写法真的好像，阿摩司书在责备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外邦，先从亚兰责备起，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亚兰责备起，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意思就是神三番四次的宽容。你当然三四五六七八或者是三万四万都可以，我们人一直不断的在上帝的宽容之下，神一直不断的对世人像耶和华对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 就是忍耐啊。所以摩西在劝耶和华不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每次都有讲求神施行大能大力。什么叫求神施行大能大力？摩西说，耶和华，请你用点力气。用点力气是什么？让你的手不要发威，用点力气，你的左手抓住你的右手，不要让你的右手拿起雷电来消灭以色列，请你用力，忍耐，忍耐。所以当圣经讲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天天在忍耐的神，忍怒不发。不但忍怒不发，天天时时刻刻也仍然施怜悯。我是觉得神实在是对我们太多的爱和丰富了，太有智慧了。那么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希望神兴起来做审判的工作啊。所以当先知阿摩斯在责备外邦的时候，亚兰责备那是以色列的敌人，然后责备腓力斯人，三番四次犯罪，我一定不会免去他的刑罚，我知道他什么地方不好，我宽容。神不是不刑罚，是给人悔改的机会。那么当腓力斯人三番四次犯罪的时候，神总有一天要审判。推罗三番四次犯罪的时候，神总有一天要审判。推罗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他们犯罪不但没有受到神的刑罚，而且因为他得天独厚还继续的发达。阿摩斯说，神一定会审判，以东神会审判，亚门神会审判，摩押神会审判。哦，都在拍手，骂得好啊。然后阿摩斯说，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会审判。犹大骂完了，骂以色列，最多最精彩的是骂到以色列，其实也不是最多最精彩的骂到以色列，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多，那知道的多而犯罪的多受责打，知道少犯罪的就少受责打。以色列人、犹大人都是蒙恩的人，都是选民。如果我们也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我们今天这一堂要看两个，一个是犹大，就是南国比较正统，一个是以色列，北国比较不正统，但是都是选民，他们也都犯了罪。犹大犯的罪是什么呢？第二章的四节五节，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使他们走迷了。虚假的后面偶像两个字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犹太人从早期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就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随从虚假，虚的、假的，不是真实的，是空的。我们随从虚假，虚假让我们走迷路了。那我们看一看什么是虚假。在诗篇四篇第二节，你们这上流人呐，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诗篇119篇37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我发现在世界虚假真是好真实哦。我发现虚假真是好吸引人啊。虚假很真实，这当然是一个讽刺的话。那么邪恶常常叫人很快乐，这也是一个讽刺的话。 各位，这是我们在罪恶世界里面天天经历的。魔鬼很真实，上帝很虚，好像很远遥远，魔鬼很近，不要喊他就来了，上帝很远，喊了半天他也不来。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实？真实真理一定要跟神连在一起，只有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道是真实的。耶利米书16章19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的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空虚无益之物。虚假虚空，离开上帝就是虚空，离开上帝越远就是越虚空。你可以有很多的碰得到摸得到吃得到五官感觉得到的东西，像浪子天天奢华宴乐，像那财主都是一样，他吃得到看得到摸得到。各位请注意，基督徒绝不会说物质的肉体的是不好的，我们没有这种观念，这是有一些希腊人的观念，我们没有。柏拉图说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囚笼，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一个 地下的黑的洞穴，我们要离开这个黑的洞穴出到光明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基督教跟柏拉图是很相近的，有些字眼好像相近，可是有绝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你的肉体是一个牢笼，我们的信仰是将来你的复活不是灵魂的复活，你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我信的是身体复活，你将来有身体的。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因为在圣经里看到好像对世界对肉体有一些负面的字眼，不是有一些，有很重的负面的字眼，就以为我们是对用负面来看吃喝玩乐这些事。不是的，我已经多次讲过，我们有一个教义是其他宗教没有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从永远到永远存在的就是神，世界原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不存在世界，可能也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时间，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永远存在。上帝按着他美善的旨意创造了有限的，就是不是永恒的，原来不存在的，上帝说有才有的那个创造，你在创世纪里看到的，你会看到丰富美好，神看是好的。也请各位注意，我们也不会说上帝创造的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河很美好，人工的就不好，圣经也不是这样讲。因为我们人有神的形象，所以山川大河是美好的，人工的也是上帝喜悦的，像巧匠能够做出各种东西来，这是神给的恩典。事实上人工和神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分的，一棵树的生长是神叫它生长，一棵树的生长也里面有非常多奇妙的科学来诉说的东西，那这些科学诉说的东西也让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大千世界以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思维，我们都应该说那是你的荣耀，那是神的智慧。诗篇是这样讲的，遍地满了 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即使罪恶的世界，这些是好的，美好的。他的罪恶就在于他太美好了，容易吸引我们取代上帝。我们的办法并不是禁欲主义，离开这个世界。耶稣说了，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不但不求你，耶稣不但不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你怎么差遣我进入世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进入世界。各位，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也不会说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牢笼，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叫这个非常好的肉体不要控制我们，而能被我们控制。如果上帝所造的一切美好，而且我们可以说是 solid， 是有实体的，这是 C.S. 路易斯喜欢表达的。他说在天堂一个树叶掉下来都可以把人打得好痛，那个意思不是说天堂的树叶 很重，而是说天堂连一个树叶都很 solid， 很真实。这个世界好像是很虚空，天堂很真实，意思是有神的话，有神的灵，物质和肉体才有真实。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离开了神的灵，物质肉体的享受就是像传道书讲的一样，带来的是虚空。很多时候我看到那个热门音乐会，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声音真是很真实，很吵，够大声了，那个光雷射干冰也很真实，声音很大，跳着很多，人也很多，很挤。但是你常常看到在那么巨大的场合里，当人离开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人都走了。我觉得现代人的一个麻烦，也就是包括美国人，不断的觉得空虚，不断的觉得需要有 entertainment 娱乐来刺激一下自己，物质肉体快乐食衣住行包括性都是好的，但是它能够好，它能够不空虚，因为有神的话，否则虚空的虚空。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2:9，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我们会承认法老的术士也可以把杖变成蛇，因为圣经这样讲。我们会承认很多的宗教领袖，包括妙什么事，可能他能够不是只是欺骗，他可能可以真的产生一些神迹奇事。保罗是这样讲的，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奇事不过是虚假的奇事，虚假的，可能摸得到，可能看得到，可能感觉得到，可能他的刀可以让你流血，可能他的一个动作可以叫你舒服，但是最终带来的就是虚空。我们求主帮助犹太人的罪恶，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很多，但是基本上就是随从虚假。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就是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话，他们立刻觉得空虚。我们不知道摩西到哪里去了。各位，这是基督徒非常需要依靠上帝而真实有的。很多人责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说我们新教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的敬拜里面太空洞。什么叫太空洞啊？ 我们没有彩色玻璃，我们没有图像，我们没有像。你知道东正教里面，或者是你去梵蒂冈，你看他们的教堂里面琳琅满目。像心理学家卡尔用也就是说，基督新教不要这些像，要人，我们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特点，我们听主的话。他们说眼睛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手没有摸到一个圣像，这是很空虚的。我们注重的是耳朵，这太空虚了。各位，对我们来讲，这不空虚，这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事实上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有一点危险，让我们把上帝物质化，这个并不好。我们相信上帝的真实在于上帝的话，不要觉得神的话是空虚无益的，也不要觉得圣灵是空虚无益的，那是真实的。叫人活着是灵，是上帝的话。而犹大当时的罪恶重要的就是随从虚假，也就是不能单单从上帝的话，单单听上帝的话里面被感动，知道这个真实。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星星、月亮、太阳、物质、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能量，一切这些东西都是从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的话造的。实在 reality 和 fact 和 truth 都来自上帝，上帝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环境中显出来。而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当时犹大，上帝的话在阿摩斯书里面讲到，他们随从虚假。从人来看，其实他们那段时间相当不错，我们也说的确也是相当不错，不止从人来看，从神来看也不错。但是这个不错，因为他也有偏离上帝话的地方，所以也有虚假和虚空。这是什么呢？就是乌西亚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阿摩斯他工作的背景是什么。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跟以色列的开创的那一位耶罗波安名字相同，他是耶罗波安二世，南国是乌西亚王作王。这两个王其实都雄才大略，相当不错，相当优秀。可是阿摩斯有责备，我们看乌西亚王，这是一个好王，但是也有叫人遗憾的地方。他很能干，历代志下26章第二节，乌西亚收回以路，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他能够把一个土地、一个地方收回而且重修，表示他有能力。犹大在他手下是强大的。第26章第四节，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哎呀，我真的好羡慕，我真的很羡慕，我自己也希望我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如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不只是你的行为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是怎么样。鉴察人心的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历代志下26章第五节，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行眼中看为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寻求神，这个字眼我非常喜欢。 人寻求神，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居民有很多的好处，我们很好客，我们很大方，我们相当好。但是我们同胞有一个相当不好的地方，我们不会寻求神，我们不渴慕神，我们台湾的人对于属灵的事没有兴趣，我们对于身体的健康，哦，皮肤的美白，哦，身材的美好，哦，那是非常的寻求哎。我们对我们心灵的美好，我们不在意。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寻求身体的美白是好的，但是那种寻求寻找的不一定寻得见。你看你美白了那么久，还是不怎么美白。灵里的美白，主啊，我愿向你寻找就寻见。最好的东西就是神白白要赐给我们的，寻找就寻见。其他所有的东西不是最好的，是次好的，甚至不能独立好的。寻找不一定寻得到。你为什么要寻找那些喝了仍然会渴的水，吃了仍然会饿的食物？为什么不寻求那喝了就永远不渴，吃了就永远不饿的食物？我们感谢主，乌西亚旁边有好的属灵人的时候，他定义寻求神，神让他亨通。第六节，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第八节，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第九节，乌西亚建筑城楼，甚是坚固，他雄才大略，寻求上帝，治国有方。第十节，又在旷野和高原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为他的牲畜甚多。显然建设很棒，显然农畜牧业在他手下也很成功。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对一个王来讲，喜悦农事，不喜悦战马，不喜悦收集美女，这是了不起的。十三节，他的军兵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十四节，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矛盾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他的国防工业也做得很好。第十五节，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这个非常帮助当然就是从神而来的，甚是强盛。唉，我们依靠看不见的上帝，摸不到的上帝，就能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成就，而看得到摸得到的成就又容易让我们离开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十六节，他既强盛，你把那个强盛变成美丽、聪明、能干都可以。他既强盛，他既美丽，他既发达，他既成功，他既优秀，他既有名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不是设立偶像，他没有。他不是去拜偶像，他也没有。他有的时候，他像有的属灵人一样，在世界上依靠上帝，所以很成功，这是感谢主的事。他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一件那一件的事上成功，觉得 属灵的事我也可以来管。他想要在香坛上烧香，这本来不是他的事。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积极的要在圣殿里做一些事这样被责备。17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阶层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再一次，他不是要杀人，他不是要像大卫一样行淫乱，他不是要做偶像，他是要烧香，他是要做属灵的工作。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这是阿摩斯书的背景，一个好的王，但是在一件事上，可能因为他太好就自大，太好自大，他就得麻风病，很羞辱，我们很遗憾。以色列的部分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各位如果要了解，回去看列王记下14章23节以后，耶罗波安二世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耶罗波安二世他做了很多复兴国家力量的事，甚至圣经讲这样的话说，14章26节，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借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是救主，耶罗波安被上帝使用来拯救以色列人，可是他一样还是让上帝很不喜悦，因为他也没有专心的依靠上帝。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跟随虚假。这个还不够，跟随虚假就是远离上帝，我们需要的是寻求上帝，领受上帝的话。以赛亚书48章16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段话是天父差遣他的道，他的圣子和他的圣灵来，我们要听主的话。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走当行的路。甚愿你速来听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我们祷告，天父，求主让你的儿女不随从虚假，让我们跟随真实，我们跟随真实的主，我们跟随真理的道，我们跟随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活得积极，脚踏实地，但是眼目仰望天上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